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同修大家好，现在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的弟子切磋整体提高栏目，接下来请听一位大陆大法弟子的交流文章。针对苏家屯黑幕，我们大陆弟子能做什么？看了明慧网3月18日消息，大庆劳教所非法关押的大法弟子全部被转移走。文中说，2006年3月16日晚，大庆劳教所非法关押的十几名大法弟子全部被转移走，事先没有任何通知，没让携带个人衣物、被褥等，据说是送到绥化劳教所去了，是否真的送到那里去了，情况还没有得到核实。现在大庆劳教所没有一个大法弟子了，确实事实，在沈阳苏家屯秘密集中营被曝光后不久发生这样的事，着实令人担忧。看到这个消息，进一步体会到了事情的紧迫。现在海外弟子都在全力声援，我们大陆弟子能做什么呢？个人想到以下几点：一，把苏家屯的情况通知所有同修的家属，尤其是那些常人家属，因为他们不容易得到这样的消息，而且对于中共的邪恶也没有我们这么清晰的认识，对亲人的处境也就没有足够的警惕性了。应该向他们讲明白事情的严重性和利害关系，告诉他们不应该心存侥幸，中共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现在应该立即着手到各劳教所、监狱去要人。其实退一步讲，即使不能要回亲人，这也造成了一种形式，如果所有被非法关押的大法弟子家属都去要人，同时向各监狱、劳教所揭露苏家屯黑幕，那对邪恶是多大的打击和揭露啊！一定会大大减轻苏家屯被非法关押的同修的压力，并尽可能快地解体苏家屯的邪恶。二，所有同修都应该摆脱对此事麻木的状态，尽己所能为苏家屯被迫害的大法弟子做点什么，除了加大力度发正念之外，就是以口头讲、发传单、贴不干胶、写信等形式，尽快向所有人揭露苏家屯黑幕，让邪恶无处可藏。三，各地同修向当地610、政法委、公安局负责人和所有的人揭露苏家屯事件，告诉他们目前此事已经在国际上曝光，追查国际也已经发出了追查通告，如果他们继续非法劳教判刑大法弟子，把大法弟子送到监狱劳教所，就是在把人往死路上推，犯罪性质就和以前不一样了，并唤起他们的良知。
各位同修，请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收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苏家屯事件曝光后悟到的一点理。苏家屯事件曝光后，中共邪党的丑恶嘴脸，一个比纳粹更邪恶、残忍、歹毒的恶党形象展示在全人类的面前。3月18日晚6时发正念，我感到身体在进入一个桶状的、布满利刃的自动运转的机制中。当我的身体向上提升，这个机制妄图把我的肉体分割。当时我立即想到，我是大法弟子，师父给我们下的机制是元婴也要，本体也要，绝不会让我们抛弃肉体。那么这一定是旧势力 在宇宙中留下的机制无疑，因为过去的修道人是不要本体的。悟到这一点，我立即在正念中加进一念，解体旧势力的最后机制，彻底否定他对大法弟子的安排，请师父加持。在强大的正念作用下，这个机制十分不情愿地慢慢地解体了。然后我冲出了这个世界的壳，进入了一个十分广阔美妙的空间。但在近几天的发正念中，发现这一机制并没有消失，因此我悟到旧势力给我们每一个修炼人安排了同样的机制，如果我们不能以强大的正念将它解体，那就会走进旧势力安排的路。一旦承认了旧势力的安排，不仅给伟大慈悲的师父正法增加了难度，也必然给我们的修炼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旧势力为了阻止我们修大法，在最后关头用这种机制考验我们，这种所谓的考验师父不承认，我们更要坚决地否定它。我们一定要清醒地认识到，这场迫害绝不是人对人的迫害。中共恶党如果没有旧势力的支撑，他根本就没有能力迫害我们。因此，我们绝不能给旧势力留下一丝把柄，从而加重对我们的迫害。旧势力被我们彻底清除了，中共恶党也就不存在了。希望同修们及时向周围人揭露邪恶，讲清真相，并发正念铲除邪恶，否定旧势力的安排，彻底解体旧势力给苏家屯集中营的同修安排的最后机制，帮助同修正念闯出魔窟。
各位同修大家好，下面和您分享一篇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读经文境界有感。师父在经文境界中说，恶者妒忌心所致，畏思畏气，自谓不公，善者慈悲心常在，无怨无恨，以苦为乐，觉者执着心无存，静观世人为患所迷。师父在讲法中经常要求弟子们无条件向内找，无论是在矛盾还是在自己心里过不去时，都要无条件地向内找。过去我在学法和实修中只知道按师尊的要求做，对法理的认识并没有真正的触及心灵，所以在修炼过程中，特别是做好三件事时，时常表现出常人的气恨、委屈和不满。自从我背完一遍转法轮以后，我感觉自己的思想境界有了一个很大的提高，在读师父的境界时，内心就有了很多感慨，以下明白了自己过去为什么做不好的原因。我们是修炼人，是大法弟子，师父说善者慈悲心常在，一个大法弟子就是应该善心常在、慈悲心常有的人，时时处处为别人着想，有着宏大的宽容心，即使别人做错了或是对自己不公，我们也应该是善者，不管遇到什么矛盾，遭受多大痛苦，我们也要无条件向内找。无条件向内找的目的就是要检查自己此时此刻还有没有善心，还有没有慈悲心。如果没有，取而代之的是私心、气恨之心、委屈和不满等常人之心，我们此时就会发现自己已经掉到另一个境界上去了，看到了自己的不足，这就是修，知不足而做好，这就是精进。所以师父一再的告诫弟子一定要向内找，修自己。作为正法时期大法弟子，无条件向内找就显得更为重要。同修之间的矛盾，正实法的事情协调不好，讲真相没有耐心，贪图常人中的舒心等等，都是我们没有良好的向内找造成的。我们经常要形成一个整体，整体提高，整体升华， 达到一个圆融不破的境界。如果不修自己，是很难有这个效果的。因为师父给我们讲过修内而安外的法，法理清楚了以后，我相信自己今后会做得更好的。因为我对为什么要时时向内找已经有了很深的体悟，同时我也发现自己这段时间有了很大变化，这些变化是来自于学法的提高和对自己的严格要求，是自然而然达到的。
各位同修，请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收听黑龙江大法弟子的文章，珍惜同修之间的缘分。同修们都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在人世间注视正法，讲清真相，救度众生，完成历史赋予我们的使命。师尊在贺词中说，大法弟子，你们是浊世的金光，世人的希望，注师的法徒，未来的法王，精进吧，世中的觉者，现在的一切就是未来的辉煌。是啊，这一切的教诲，每字每句都在激励着同修们共同精进。大法赋予我们巨大的能量和智慧，师尊时刻都在呵护着我们，所以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和条件不很好珍惜同修之间的缘分。我已认识到了同修之间的间隔是旧势力安排的，我们是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就是要否定这一切，就是要走师尊给我们安排的正法之路，在这条路上走好，走正每一步，可千万不要再用人心加大这间隔，从而让旧势力黑手抓住把柄，加大这种间隔。我也知道我们都是人在修炼，而不是神在修炼，难免还有没修去的人心和执着反映出来，这样就必然会在同修之间出现一些人心和执着的互相碰撞。在碰撞中，让我们更加清醒起来，理智起来，成熟起来，进一步在法理上升华上来，达到整体提高，整体升华上来。在同修之间出现矛盾时，经过了几次的摔打，使自己越来越清醒了，冷静地反思自己，使我真正地找到了自己的根本执着，就是常人的强烈的争斗心。越是在矛盾中，自己的这颗心表现得越激烈，和同修争论得面红耳赤，有时把同修伤害得一夜都睡不好。当时我就是一味把自己的观点和认识强加给同修，非让人接受，并且承认我是对的，你是错的，你必须马上改正过来。当时认为自己是站在法上，认为对方是有人心。同修们啊，你看这是何等的执着，多么强烈的争斗心呢，真是表现得淋漓尽致了。师尊在除恶中说，特别是在邪党文化灌输下，一切都用非正常人的邪党认识理论标准衡量善恶好坏，应该与不应该的人，被邪党利用得非常顺手，完全成了恶党的流氓工具。是啊，自己长期在恶党文化的束缚中，自觉不自觉就在现实生活中，在修炼中，在同修中，在说话用词做事方式上，都是恶党文化那一套，并且还把这一套强加给别人，这是多么可怕多么危险的走了旧势力安排的路。所以我必须马上清醒过来，彻底从恶党文化的束缚中超脱出来，否定旧势力的安排可不是嘴上说说就完事了，而是在实际修炼中走正师尊安排的正法之路，真正的无条件同化大法，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法正觉的真正的神。如果是同修，也有没修去的人心表现出来，我也一定要善意的慈悲的给他指出来，他会理解接受的，不至于伤害同修。师尊在清醒中说，我经常讲，一个人要是完全为了别人好，而没有一丝自己的目的和认识，讲出的话会使对方落泪的。我不只教了你们大法，我的作风也是给你们留下来的，工作中的语气善心加上道理能改变人心，而命令永远都不能。 在与同修之间发生矛盾中，每次我都能认真反思自己，仔细地查找自己的执着和人心，用大法的法理一一地洗刷掉，一定要彻底洗刷干净。师尊在认识中说，真能这样提高上来，你们在纯净心态下做的事才是最好的事，才是最神圣的。同修们都是为得法而来的，又都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只有共同配合好，协调好，才能做好大法弟子应该做好的三件事。
各位同修，接下来是一位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题目是《在捂冬天在外面练功戴手套中的法理》。有一段时间，在安全措施这个问题上，同修中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认识，一种是注意安全措施，表现上就是提醒别的同修要注意安全；一种是强调正念，特别是这一部分坚持所谓正念的，包括我自己在内，强调用神念看问题，不用人念看问题。真的是抛开常人观念，抛开假象去看实质的，好像是站在法上看问题，好像悟得很正，所以才坚持个人的做法。所以才认为自己才是真正的在证实法，尤其是后一种认识，表面上看好像挺符合法理，而前一种认识却不能从法理上圆满地说清。所以虽然表面上大家都不再争论了，但是两种认识并没有真正相容。虽然持后一种观点的同修都渐渐地认可了要注意安全措施的做法，但由于法理上的模糊，并不是真正的从内心认可，有的个别同修依然我行我素，还认为别人有怕心。一个时期内，我也一度地认为常人的安全措施只是表面的东西，只是一个外部引发条件，而邪恶钻空子的地方都是心性问题，因为一切都是我们的心促成的。同修们谈的很多，我也不完全赞成，因为从法理上我理解不了，从法理上我认识不到。同修们的很多认识都不能从法理上让我心服口服。虽然我也注意安全，因为我能理解我们在常人中修炼都有意识不到的常人心，注意安全措施是为了避免邪恶钻空子。回首走过的路，太多的时候都是让邪恶钻空子迫害后，我们才去反思自己的漏洞，但是损失已经造成，这样的教训太多了。同时我也看到很多同修在没有出世之前都认为自己很有正念，没有怕心。很多同修在没有出世之前都认为不会在自己身上出问题，等到认识到了自己的问题，整体的损失已经无可挽回，教训是惨痛的。很多次邪恶的破坏，从表面上看都是因为表面的安全存在严重漏洞。记得有个同修在体会中谈到，不注意安全措施，就如同法中讲的手里拿着大法书大叫，有李老师保护不怕汽车撞的那个人。我还不以为然，觉得同修说的不对，怎么能这样比喻呢？这不是把大法弟子当成常人，把邪恶当成汽车吗？这不是说邪恶比大法弟子厉害吗？邪恶在我们面前算得了什么？现在想想，觉得自己当初的想法实在可笑。其实静下来想一想，同修谈得很对呀。几年的正法中，多少同修凭着有正念不会有事，有老师保护不会有事，结果呢，有几个不出事的，出了事是个人的问题吗？可惜我们太多的同修不能真正清醒与成熟起来。常人中汽车会撞死人的，那个手里拿大法书在大街上一边走一边大叫，有李老师保护不怕汽车撞的，师父在法中说这是破坏大法。我们在常人中修炼，电话能被监听，手机会被监控，恶人会举报，恶警抓到把柄会抓捕，那我们不注意安全，觉得我们是神，邪恶到不了跟前没事，有老师保护不会出问题，大法弟子是神呐，应该堂堂正正的做，怕什么等等，从而堂堂正正无所顾忌的去做，这跟那个手拿大法书大叫 这跟那个手拿大法书大叫，有李老师保护不怕汽车撞的人有什么区别呢？这是不是破坏大法的行为呢？几年来，习恶钻这样的空子还少吗？各地资料点被破坏的还少吗？多少次血的教训还不能让我们清醒吗？我们的不理智被邪恶所利用干扰师父正法，我们的不理智使旧势力黑手破坏资料点的邪恶目的屡屡得逞，我们的不理智为邪恶破坏大法大开方便之门。糊涂啊，我们还把自己不理智的思想与行为当成是正念强，当成是悟得好认识得高。师父在法中讲得很明，可惜自己悟性太低，别人谈出来的时候却因为自己的不对把别人的对当成了不对。直到一次学法时，我才豁然间明白了，我发现过去自己存在着一种偏激狭隘的认识，那种强调所谓正念不注意安全的行为，其实是一种不为整体着想不为别人着想的偏激做法。不管同修怎么悟，那可以说个人认识，然而师父在法会上都讲了要注意安全，那注意安全肯定就没有错。那我们个别同修为什么还不注意安全呢？虽然明慧网上报道的关于忽视安全措施而导致惨痛损失的文章一直没有断过，但我发现却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一些同修，特别是觉得自己修得不错走得很正的一些同修。改变这些同修的偏激观念与做法，为什么？回首自己走过来的路，我理解了他们，理解了他们那种对法坚定的心，感受太深了，脱胎换骨地走出人心，那种感受，那种状态，那种对法的坚信，已经成为生命的根本，已经成为生命的主线，那怎么叫个人观念呢？那怎么叫正视自己呢？几年来能从邪恶的迫害中走过来，多少次跨越人心的极限，从突破时的艰难化为超脱后的轻松，从常人的不可能变为修炼人的可能，靠的是什么？靠的就是这种强大的信念，靠的就是一颗信师信法的坚定之心。几年摔摔打打中证悟出来的对法的坚信错了吗？每个人都有自己证悟到的法理，每个人证悟到的都不一样，为什么要去符合自己所认为低层次认识与做法呢？错了吗？然而师父在美国东部法会上讲法中的一段讲法让我彻底认识到错了。太冷的天你要戴上手套去练功，不要冻伤了。其实练功人是冻不伤的，可是我们有的人练功就给你冻伤了。为什么这么做呢？大家想一想，大法不能强化修炼，要出自于人的自愿。因为大法在修炼当中有许多新学员不断要进来学法，他们是没有那么大的那么高的悟性和那么高的层次，还没经过考验，还不能说他就是来修炼的，也就是说还不能当真修弟子带时，他要冻伤了，不就严重地影响了法了吗？因为他刚刚入门，刚刚走进来，还不能确定他是不是个修炼的人，他的心想试验试验的时候一下子冻坏了，那影响多大啊。修炼中不断地有新学员进来，所以大家不能这样做，有的学员非得要这样干，那么就给他冻伤了，实际上也是一方面帮助他去业力，一方面用这种方式点化他。几年来我一直认为师父是告诫那些初入门的学员，认识还没有那么高，不能真正把自己当作练功人，冬天练功要戴手套以免冻伤。我一直认为这段法不是讲给精进弟子的，现在我已完全不是过去的认识了。正法修炼几年了，摔摔打打中我才真正认识到这段法的更深一层内涵。过去我只是注意师父讲的其实练功人是冻不伤的，现在我才发现自己是片面理解，是断章取义，我连这段法的表面意思也没有搞明白。师父表面讲得很明白呀，太冷的天你要戴上手套去练功，不要冻伤了。 太冷的天不戴手套练功，有的学员非得要这样干，那么就给他冻伤了。师父说用这点化我们，点化我们什么？我理解了，我们修炼人做任何事情，不是要先替别人着想吗？之所以要这样做，是为新学员着想，是为别人好。不错，修炼人是冻不伤的，但如果我们都不戴手套，那新学员可能就会跟着学，他的悟性还没有那么高，他的心想试验试验的时候一下子冻坏了，那影响多大啊？影响有多大？他会不相信法，他会不修，我们只能让人得法，不能往外推人呐。这是其一。其二，师父说他要冻伤了，不就严重的影响了法了吗？大家想想，他要冻伤了，他会怎么样？他还是个常人呐，他会怎么说？会不会影响更多的人得法？别的学员看到了，会不会被干扰？那他干扰了法，是不是起的负面作用？是不是对法犯了罪？师父点化我们，要把别人的得法得度放在第一位，要把大法放在第一位，要把整体提高放在第一位。我们不是独修，不是自己一个人在修，我们是个整体。修炼的人要为别人着想，我们不能只想着自己怎样修而不考虑别人。法理体现在正法修炼中，不就是我们在邪恶的环境中正视法要注意安全的问题吗？我们不只要为大法着想，为整体着想，我们还要为不同境界的同修着想，我们更要为新学员的提高着想，为世人的得法着想，为常人中的亲朋好友着想啊。我们不是怕，我们心中装的是全宇宙众生，我们能理解众生，我们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众生好，我们尽量救度更多的众生，我们尽量避免世人与众生因为我们不当的做法失去被救度的机会，甚至因为我们不当的做法导致他们对大法犯罪。我们是大法弟子，我们想助师正法，但我们的偏激行为却被旧势力黑手利用破坏了师父正法。我们不想让同修遭受迫害，但我们的偏激做法却让旧势力黑手钻了空子，下狠手迫害了我们的同修。我们想救度自己的亲朋好友，但我们的偏激行为却被旧势力利用害了他们，使他们不敢学，使他们对大法产生误解，使他们对大法犯罪。其实，如果一个修炼人真能做到事事用法的标准衡量，做事先替别人着想，能包容理解别人，考虑问题把大法放在第一位，把众生的得度放在第一位，就永远不会走偏，永远不会迷失方向。
各位同修，现在是空中明慧周刊的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时间，下面是一位大陆大法弟子与顾城县同修切磋的交流文章，题目是把环境振过来。读了明慧1月25号顾城县恶警少力迫害大法弟子案例后感慨万千，然而近日恶警少力伙同其他恶人又疯狂抓了十几位学员，其邪恶程度可见一斑。正法弘誓推进到今天，各地原参与迫害的恶人相继明白真相后退出邪恶，不再助纣为虐，重新做人，修炼环境得到了大大的改善。而顾城县部分恶人还在猖獗地迫害大法弟子，这种有恃无恐也是与当地同修的修炼状态有关。面对这种局面，我与部分同修交流后有一些粗浅的认识，由于层次有限，某些方面还认识不到，请同修补充指正。一、信师信法，放下怕心。记得邪恶迫害刚开始时，各地同修们凭着对师对法的正信，立刻投入到轰轰烈烈的讲清真相、救度世人的洪流中。 故城县周围县市做得有声有色，各种真相资料、传单、光盘，各家各户不知收到多少次，很快使广大民众明白了真相，在世间看众生得到了救度。另外，空间里的邪恶被清除，大法弟子形成了正的场，邪恶是不敢轻举妄动的。但故城县似乎慢了半拍，无声无息，无形中滋养了邪恶，他们有恃无恐地迫害大法弟子，而且波及临近县区，给周围的同修造成极大的伤害。通过了解，故城当地的同修由于多人被拘，被非法劳教，遭受迫害，怕心很重，不敢走出来，以致情况越来越严重。通过几年来的锤炼，使我们真正体会到了法的威力。作为弟子，你只管脚踏实地地按着师尊说的去做，无论是个人或整体的提高，或当地政法环境的改善，一定会有新的突破。这里面体现了信师信法的程度是100%的信师信法，还是像师父在大纽约地区法会的讲法和解法中所描述的，你一手抓着人不放，那手又抓着佛不放，你到底要哪个？真能放得下的时候，情况就是不一样。被迫害严重的地方，那里的学员真的应该想一想到底怎么回事。针对故城的情况，在这里仅举几例我们当地同修怎样做的，从这些事例中可互相借鉴，有所起悟，以共同提高。迫害开始后，我们当地很多同修被非法关押劳教判刑，邪恶以为起到了杀一儆百的作用，但是大家心中有师有法，你邪恶越疯狂，我们越要抓紧讲清真相，你邪恶造谣宣传毒害世人，不是铺天盖地吗？我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更是一刻不停，各种资料传单光盘，各家各户不知发了多少，一个明白真相的世人始终珍藏着一尺多厚的资料，他敬佩地说，大法弟子真了不起，我留着作为历史的见证。面对邪恶初期虚张声势的干扰恐吓，就是坦坦荡荡地讲真相。同修们各家各户屋里屋外都端端正正地贴着法轮大法好，世界需要真善人等各种正法标语，有的同修是开门市做生意的，法轮大法好的横幅始终堂堂正正地贴在门前的电线杆上，逢到集市在门市里讲真相总感到不畅快，及时索性站在门口面对面，嘴里讲着，手里拿着厚厚的资料，忙个不停地分发给路人。当地610头子找上门后，看到房间里的师尊法相、大法书、真相资料，又是威胁又是恐吓，同修心不动，就是讲大法好，从自己如何受益只讲到善恶有报的道理，最后邪恶灰溜溜地走了。邪恶走后，该同修心想，看来他还没完全明白，不行，我还得找他讲，要不他会迫害其他同修。经打听，找到他家，从大法的红传到修炼人的道德升华，直到江某某的被起诉，直说的此人连连说，这么好，在家练吧，才罢。另一位同修更是正念正行，自己的家人从开始的怕不理解，到主动帮助做大法的事，经过同修多少周折，多少苦口婆心的努力呀。有个交通要道，汽车站，车站内外的行人，各种车辆每天络绎不绝，法轮大法好，世界需要真善人，大型条幅每天醒目地贴在高高的电线杆上。在邪恶猖獗的日子里，经常看到前面同修拿着条幅浆糊，后面丈夫扛着梯子的感人场面，风雨无阻，今天被撕掉，一会儿又贴上。有时邪恶派人守着，同修的丈夫主动地说，我去，反正我也不是练功人，被抓住他也没法。我当看守人转身时，法轮大法好的条幅已被端端正正地贴上了，大家真正体会到一个心不动能治万动的博大精深。受迫害几年来，同修们凭着当初学好法打下的坚实基础，始终保持着对师正信正念，始终保持集体学法、集体练功的修炼形式。在邪恶多么疯狂的日子，对大法坚如磐石的心是以上构成的根本，也是改变自身修炼环境的基础。二，对揭露当地邪恶的认识。 对恶警少力及当地所有参与迫害的恶人的所作所为揭露的力度不够，只是简单的从罚款及拘留劳教多少人这个角度做了揭露，而具体受害者是怎样遭受毒打，身心受到伤害，造成不光是受害者本人，而涉及到整个家庭、邻居、亲朋以及社会所带来的伤害。在具体个案中，没有恶人的具体信息，如家庭住址、住宅电话、手机、周围他亲戚朋友、同事相关信息一样重要。尤其是电话，当海外同修岳阳电话打给他们时，真如声声炸雷，震慑的恶人魂飞魄散，一下就蔫了。再加上他周围亲戚朋友明白真相后给他的压力，邪恶没有生存的空间，环境马上有一个大的变化。明慧发表师父评注文章，向当地民众揭露当地邪恶后，我们也有一个短暂的怕心的干扰过程，怕揭露出他的老底会恼羞成怒，给刚震过来的环境带来干扰。通过反复学法切磋交流，整体认识很快跟上，大家行动起来，写出自己受迫害的事实，收集各种资料信息，很快整理出来发表。同修们将揭露资料在全县展开，尤其恶人单位、住宅、亲戚朋友周围贴的铺天盖地，声势浩大，给恶人造成震慑的气势，邪恶一下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成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没有了他生存的空间。三，整体协调好，去掉依赖心、怕心。环境的恶劣是认识提高不上来，没能站在法上认识法。当整体政法红事都在做讲清真相、揭露邪恶时，固城县始终无动静，处于观望，一拖再拖。了解到固城县的状况后，周围各县市的同修们多次驰骋几十公里甚至上百公里到固城县城，把真相资料送到千家万户。最后呼吁固城县同修及周围各县市的同修行动起来，多与固城的同修切磋交流，共同提高。海外同修再多辛苦，将电话、传真、电子邮件直指固城，将这最后的烂鬼邪灵清理干净，形成坚不可破的整体，把环境震过来。
各位同修，请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收听北京大法弟子的文章，救度众生应落到实处。看了明慧网2006年3月7日广传真相救世人栏目下的我是这样劝学生三退的文章，有些想法。文章中这样写道，一次我在看了明慧周刊上一位同修交流的三退体会后，在课堂上我灵机一动，把全班同学的受记给抹去了。经过是这样讲，当时两个小男孩由嬉闹变为动手打起来了，在当着全班同学教育他们时，我说，孩子们，大家都知道我们中华民族是龙的传人，可龙也分善龙和恶龙，我们每个人身上既有善龙的影子，又有恶龙的印记。有一个恶龙，他自私贪婪又残暴，他培养出来的人贪污腐败偷抢，坏事干尽。如果有一天这个恶龙要带你们走，成为他的人，你会去吗？学生答，坚决不去。我又说，要想不跟他走，他的兽印必须得抹去，同意抹去的请举手。全班的小手齐刷刷地举起来了，一个不缺。我让他们放下了手，接着说，天上有个老神仙，为了让人远离这头恶龙，永远过上幸福的生活，赐给人们三把宝剑，他们是真理之剑，就是做人真诚不欺骗；善良之剑，就是善待他人；坚忍之剑，就是在困难面前要坚忍，在委屈面前 要想得开。这是一个小女孩随口而出，真善人。我朝着她笑着点了点头。我想对这种劝退方式想谈一谈个人的看法，旨在与同修共同交流，走好走正我们今后的路。我们劝退的目的无疑是为了救度众生，众生能被真正救度才是至关重要的。那么我们劝退的质量就成了众生能否真正获救的关键。我认为同修的上述劝退方式不一定能真正使学生们消除了受的印记，原因是同修在劝退过程中没有明确说明恶龙就是共产邪党。我们无从得知学生们是否能自己认识到这一点，是否意识到不跟恶龙走就是退出少先队。三退是件非常严肃的事情，是世人生死存亡的大事，来不得半点马虎。尤其是对于当今的中国人，无论他在世间的年龄大小，都必须在要不要邪党的问题上明确表态。在学生们本人根本没有意识到或根本不知道的不跟恶龙走就是退出少先队情况下，稀里糊涂的只是表态不跟恶龙走，而没有意识清醒的明确表态要退出邪党的组织少先队，这样的表态就不太真实，不太严肃，也不一定有效，不一定真能使他们消除受的印记。再者，在讲清真相过程中，我们最好既谈到了真善人，又要把大法和真善人连在一起，这样才能获得讲清大法真相的最佳效果。在当今的中国，由于邪恶的毒害，只认同真善人的理念而不肯定甚至否定大法的人大有人在。我们在讲真相过程中，如果不能有效地向对方证实法轮大法就是真善人，就不能纠正对方的错误认识，对方也就不一定最终能获救。尽管我们救度众生的心情十分迫切，我们也绝不能存一丝侥幸的心理，必须对对方特别负责，必须注重效果，扎扎实实地救度世间每一个人，才能收到好的效果，才能不辜负师父在转法轮中的第一句讲法。我在整个传法传功过程中，本着对社会负责，对学员负责，收到的效果是好的，对整个社会的影响也是比较好的。我们无论从事哪一职业的工作，能接触到我们的人都是缘分巨大的，也许他们在历史上为了今天能与我们接上缘做过重大付出，我们得对得起这些缘分。
各位同修，下面请听一位大陆大法弟子的交流文章，谈错误与罪恶之分。恶党标榜自己伪光正，而且还是一贯正确，他对所犯下的弥天大罪极力掩盖，罪恶太大无法掩盖时就推给恶党党魁，并以七分功劳三分错误以抵消其罪恶而欺骗世人。何为错误？何为罪恶？这是深受邪党文化流毒太深的中国人搞不清楚也不想搞清楚的问题。在反理的作用下，人一生好像都在错误中生存，人们处事好像是管他错误不错误，只要填饱肚，领导叫做啥就做啥，只要不伤害自己，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即使伤到自己也默然忍受。对于上层人物处事即是管他罪恶不罪恶，上级指示谁推脱，不准右只准左，整人害人有官做，越行善越遭难，越作恶越快乐。统治者喜欢的就是对的， 统治者反对的就是错的，统治者要陷害谁，就给谁戴上一顶大脏帽子。马上他就成了众矢之的，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人们已习以为常，见怪不怪。作为大法弟子，应该弄清楚并向世人讲清楚，错误和罪恶是有非常明显的本质上的区别的。由于经验不足，上当受骗，或大意做错事，或认识过程，或处理的问题失误，属于错误范围。而罪恶则是明知故犯，中共所犯下罪恶每一桩都是明知故犯，知法犯法，执法犯法，都是经过精心策划的阴谋，布下的陷阱，不能与错误相提并论。中共为了小集团的利益，为了提高个人独裁威望，有意识地制造一桩桩冤案，推行国家恐怖主义，践踏人权。在中国出现的人权问题和美国出现的人权问题是有本质区别的。美国出现的人权问题可以说失误或错误，而中共制造的人权问题则是政府有意识煽动的。美国迫害人权的被判刑，中共迫害人权的升官。美国迫害人权是自己揭发出来的，中共迫害人权完全是别人揭发出来的。每次被揭发出来都在抵赖，中共把恐怖主义扩大全国以至全世界，如不全面揭露，共同制止，将殃及全人类。特别是中共发动对法轮功的迫害，初期人们偏听中共谎言，上当受骗，经过大法弟子自掏腰包，不畏生死地给人们讲真相，有100多万人被非法关押，10多万人被非法判刑，近3000人付出生命的代价。而有的人为了眼前利益，明知故犯，执法犯法，至今还在干着迫害大法弟子的罪恶勾当。尽管他们不相信恶有恶报，可是很多人已经遭报了，最后全部都要遭报，这是必然的。在中共的残酷迫害时，有的学员学法不精进，摔过跟头，所写所说对师父对大法不敬的话也是罪恶。感谢师尊的慈悲，给了我们赎罪的机会，做好师尊要求的三件事，弥补给大法带来的损失。
各位同修，现在是正法修炼故事与心得节目时间。首先请收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整体配合反迫害。中共在两会期间，怕大法弟子进京上访，怕大法弟子插播酒瓶讲真相，从高到低层层密令，又一次在全国范围内对大法弟子发起疯狂迫害。我地区新上任的公安局长调动警力，雇用大批闲散杂民进行迫害。近日来，不分昼夜的非法闯入大法弟子的家中或单位，短短几日就有多位大法弟子的家被抄，有5人被强行带走，其中2人被非法速判2年劳教，个别同修被迫离家出走。面对这场突如其来的疯狂迫害，真修弟子没有被吓倒，几位协调人商定出反迫害的方法，立即分头行动，告知全体同修整点发正念，恳请师尊加持，彻底清除在另外空间操控这场迫害的所有邪恶黑手烂鬼及共产邪灵，全面解体当地制定的所有迫害计划，立即无条件释放被绑架的同修。同时根据条件，我们恰当组编24小时接力式发正念，不给邪恶丝毫喘息之机，并分头去做被绑架同修家属的工作，使其配合营救前去要人。负责上网的同修把当地迫害恶行及时成文曝光于明慧网，并赶制出迫害真相传单，在当地散发和张贴，有力地揭露了当地邪恶， 一边给参与这场迫害的机构的主要负责人和在迫害中表现凶恶的人纷纷继续劝善信善恶必报的真实事实。明慧周报、法轮大法学会公告和已在网上曝光发表的当地迫害的犯罪事实等，一边把这些资料同时送到公安干警的住宅小区。此举震慑了邪恶，触动唤起了部分人的良知，明白了真相的参与者再去执行任务时有所顾忌，不再像以前那样气焰嚣张穷凶极恶了，而是睁只眼闭只眼敷衍了事。而我们整体配合强大的正念正行中，在慈悲伟大的师尊的加持呵护下，在同修家人及亲属的配合下，被绑架的同修中有三人分别以一小时、半天和一天的时间堂堂正正地回到了家。被非法判两年劳教的两名同修在被监禁期间全盘否定旧势力安排，面对邪恶毫无畏惧，放下自我，心系众生。既然我们来到这里，这里就一定需要我们救度的众生。他们二人相互配合，抓住一切时机讲清真相，揭穿恶党邪灵真面目。无论是警察还是犯人，没有分别，都告诉他们真相，大家都静静地听他们讲。有犯人说，原来大法这么好啊，我出去后一定把真相告诉我们的家人和亲朋好友，使劲喊两嗓子法轮大法好，我也要练。有警察问，我对你们咋样我们也没办法，这都是上面的命令，法轮功好就偷着练吧。在他们被送到劳教所时，原本非常健康的身体检查就是不合格，劳教所拒收，托关系走后门也送不进去，恶人无奈只好送他们回家。他们知道师父时刻都在身边呵护着，真是弟子正念足，师友回天力。历时半个月的正邪大战，邪不压正。这次我地区整体配合的成功，一方面是协调及时一致，过程中放下自我，无条件的去补充去圆融。因为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那就是绝不承认旧势力强加的这场迫害。更主要的一方面是我们有平时做好三件事的扎实基础，时刻保持正念正行，师尊一直在我们身边，采取各种方式点化着我们，呵护着我们，加持着我们，才使我们能够稳健地走在助师正法的神路上。经验应总结，教训更应该吸取。从常人角度看，这场迫害是新官上任云云，但从修炼的角度看，一定是我们有漏了，否则是不会被钻空子的。我们一定要静下来反思，认真查漏补缺，迅速在法中修去我们的执着。我们什么事都要作证，真的像修炼人那样去做，别叫旧势力钻空子。2003年元宵节讲法，同时我们也应清醒地认识到，即使我们有漏，也不允许旧势力迫害，否定他们，全盘否定旧势力的一切。师父是不承认他们的，你们也不承认他，堂堂正正地做好，否定他，正念足一些。我是李洪志的弟子，其他的安排都不要，都不承认，他们就不敢干，就都能解决。你真能做到，不是嘴上说，而是行为上做到，师父一定为你做主。2003年元宵节讲法，我们要多学法，学好法，真正在法上升华，进一步整体配合，加大力度做好三件事，无愧于师尊赋予我们的伟大称号，正法时期大法弟子。
各位同修大家好，下面这篇正法修炼心得是一位仍在狱中的大法弟子所写的文章，题目是跟上正法进程，珍惜每一天。2005年3月1日，我们当地邪恶人员开始新一轮的抓捕迫害大法弟子，我被非法抄家后又一次被非法劳教迫害，在劳教所四大队七中队被强制劳动，当时在铁路安装护栏，我在扛护栏用的水泥杆时不小心在冰面上滑倒了，把水泥杆摔坏了，被七中队长周某某毒打。恶警们专门往头上打，又是嘴巴子又是电炮，顿时打得我鼻青脸肿，血流满面，眼前直冒金星，耳朵轰鸣听不清， 过了几天，右耳基本上能听清声响了，左耳却一直嗡嗡不止。当时我悟道，我为什么要干活？为什么配合邪恶的命令、要求、指使呢？所以我决心反迫害。有一天，我在出宫现场突然设法逃脱，吓得警察和四房劳改犯去追我。我没有逃出魔库，又被毒打了一顿，使耳鸣加重了。恶徒们都骂我聋子，从此我的名字就被老聋子代替了。我告诉这些恶警，我永远都不会给你们干活了。我没有罪，没有错，我是法轮大法弟子，是真正的好人，谁迫害我，谁遭恶报。2005年9月6日，四大队上外地干活，不让法轮功弟子去，就把我们四个在四大队的大法弟子集中到一大队。这时一共有9名大法弟子。在9月11日那天，为了进一步反迫害，9名大法弟子不穿号服，一大队长带领60名劳教人员集体殴打9名大法弟子。此事当时就上网了，国内外大法弟子讲真相劝善，使行恶的人受到了极大震慑，表示今后不再与大法弟子为敌了，要改恶从善。这个大队长真的变了，见到大法弟子常常先打招呼，然后不恶笑了。我想这件事救了很多人，使劳教所全都知道了。这一次挨打后，我提高了心性，从此再也不怕了，也敢面对行恶的人大声讲真相了。我们绝食抗议7天，就是他们变换了态度。现在的劳教人员都知道大法好，都愿意与大法弟子相处，支持我们练功，有时还偷偷的学，有时跟我们学背红音中的诗。干警现在只是求大法弟子不给他们找麻烦就行了，对打小报告的人理都不理。狱中大法弟子放下人心，救度众生，反迫害成了头等大事。但修炼的路不是一帆风顺的，有关要过，会有磨难的。邪恶针对新来的大法弟子下手，在三大队，一位2006年1月份被劫持来的大法弟子李国良因不扫雪被打。2006年2月1日，我又把号服扔掉了。四大队长李某某被邪恶操控，对我又打又电，说我耳聋，就专往耳朵上电，造成双耳完全听不到声音了。大法弟子交流学法我都听不见，我相信大法弟子向他讲真相会让他明白。现在正像师父所讲的那样，环境宽松了，发正念时邪恶烂鬼也容易清除了。劳教所也不愿意收法轮功学员，凡是绝食的送来一概不要，而且还给大法弟子减期。现在大法弟子反迫害不干活，谁干活别人就说你是假法轮功，连干警都认为信仰自由，内心都在反恶党。而且干警也把别的大队迫害大法弟子的事告诉我们，表示谁也不愿意迫害你们。大法弟子现在真的成熟了，没有转化的学员了，而且认识提高得很快。人的心性是一点点修上去的，难中的大法弟子珍惜艰难的每一天，在监牢中每个整点都坚持发正念，然后集体学法练功，共同交流，总觉得做得有限，学法不精进，后悔平时没有把法背下来。大家互相背，但仍有限，天天背法，天天有收获，每天打坐背法，渐渐感觉容心明慧，身心接近，真是一心不乱的念经，能把心念清净了，能消除一切尘埃。在放下生死的重重难关中，我总觉得每一次过关都不彻底，虽然去掉了一些人心，但是还有。在人间救度众生时，常常觉得很难，有许多人不听，胡乱搅闹怎么办呢？难道这些人真的就不能要了吗？反复去试试，结果多数人能同意大法弟子讲的，从而跳出党文化的束缚，开始反思自己，反思共产党的害人本质。恶党从小学就开始洗脑，强制入队，并宣誓为共产邪灵奋斗终生，每个人都不放过。全民政治化、邪教化，谁要跳出这个邪教，谁就被迫害，甚至失去生命。 大法弟子责任太重大了，要时时严格要求自己，跟上正法进程，珍惜每一天。我的心很急，执着也不少，怎么办？修啊，就是实修。各位同修，谢谢您收听这一期的空中明慧周刊，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